大家好，好开心今日再同大家分享神嘅话。我今日选嘅经文咧系呢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节，嗰、那个 title 系失而复得嘅生命。咁请我大家一齐起立，我读呢段经文。开始，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睇睇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的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大家请坐。箴言呢是希伯来人智慧文学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神用箴言去教导我们怎样用神的智慧去处理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方面。在第一章第八节开始，所罗门教导他的仔是要谨慎交友，不要要误入这个歧途，因为呢有些人要埋伏流无辜人的血，将所掳来的宝物装满这个的房屋，他们的脚奔跑行恶，这些人是蓄意的谋财害命，埋没良心。所以呢所罗门王教他的仔说：你要有智慧，不要被恶人引诱，你不要一起走上这个罪恶的路。这本书有31章，而在第一章所罗门王已急不及待是将罪那个的污秽和他那个丑恶明显的摆在我们的面前。箴言都有很多篇幅是叫我们要远离这个淫乱的陷阱，这个表明了罪的普遍性和罪在神面前的严重性。所以箴言叫我们要认识神，要敬畏神，要得智慧，因为智慧可以是保卫我们一生。箴言都用这个异人法，用智慧代表神。他说：智慧在街上边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上面喊叫，叫我们得智慧。他的对象是每一个人，希望人人都听见，希望人都反省，因为神是愿意人人都悔改，那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一个喜乐，一个平安，一个有力有目标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这个呼喊一直是没有停过下来。几百年之后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的先知，他的先驱施洗约翰应验先知的预言，在旷野那里同样这样呼喊，为耶稣铺路。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其实这个呼喊是一个喜悦的呼喊，这个呼喊就是福音，一个好的消息。这个呼喊是神的救赎，是神的饶恕，因为人对于罪是无法自拔。那我们现在用时间重一下先所讲的罪是什么呢？加太书5章19到20节这么讲，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生敬、记恨、老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莎士比亚写了很多个悲剧，有时在网上我们见到可能是说有4个悲剧，我抄又说7个又10个，我都不知道几个，我只要写了很多悲剧。咁咧，其中一個咧就叫做《奧沙羅》，可能有個景叫《奧沙羅》。 咁 Othello 里面咧讲到意大利有一个好出色嘅将领，佢叫做 Othello， 佢系一个黑人嚟嘅。佢提升咗佢手下一个白人，另外一个冇被提升嘅白人咧就心怀嫉妒，叫设计系谋害佢哋。佢嘅方法咧系用诡计，令咗 Othello 觉得佢个妻子有一个情人，就系刚刚去提升嗰个嘅手下。所以 Othello 非常之是出色的将领，但逃不了呢这个嫉妒的困扰。有一天有一个证据放在 Othello 的面前，他就怒气当中就杀死他的妻子，但很快就知道呢人家骗了他，因为那个证据是假的。他悲伤懊悔当中的时候就自杀，就倒在去妻子的旁边。悲剧的起因呢是嫉妒，首先是他手下嫉妒，跟住是 Othello 自己的嫉妒。嫉妒是罪，是慢慢的引出其他的罪来，包括仇恨和这个谋杀。我这个世界上面是充满着苦毒，充满自私、贪婪、淫乱、仇恨、战争。罪的存在是 不需要怀疑，亦都唔需要咩用复杂方法去证明佢。当夜阑人静嘅时候，我哋每一个人去自己谂谂自己嘅思想同埋我哋嘅行为，就好容易见到我自己嘅肮脏同埋丑陋。有好多人佢只觉得自己系犯一过，会自责，佢哋心中希望得到原谅同埋呢个释放。从圣经角度嚟睇咧，犯罪唔系单系做一啲坏事，而是达不到神圣洁公义的标准，造成了人和神隔绝的结果。这个情况之下的人呢就是罪人。圣经讲罪是普世性的，罗马书三章十节这么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传道书七章二十节，世上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箴言廿九章九节，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我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圣经里除了讲话罪行之外，圣经都讲罪性 sinful nature of man。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根据圣经的观点，就算一个人做了很多善事，他没有犯过法，都不能够逃避了他与生俱来的那个罪性，他仍然是一个罪人。圣经教导基督徒，他说不要被撒旦魔鬼留地步，因为撒旦遍地游行，不断制造这个机会，引诱有罪性的人进入试探，有罪性的人进入试探。我们知道在试探里面，人就很容易犯罪跌倒。因此呢，如果我们能够有能力察觉到试探的来临，求神帮助离开那个试探是非常重要的。我听过一个故事，他有一个王呢，去过妈妈犯了罪，根据法律呢要在人的面前被鞭打。他有公义的王，他不能够赦免他妈妈，他心中非常难过。到行刑那一天，他的妈妈被带出来了，在人面前被鞭打了。那个王就叫那人鞭打人，说你停手，释放他妈妈，自己站在行刑的地方代替他妈妈受鞭打。他是一个又公义又慈爱的王。圣经话神是个又公义又慈爱的神，神有丰盛的慈爱，但是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到他的罪。世人犯罪，神用洪水惩罚这个世人，神的选民这些人犯罪，经过几百年的警告劝勉和这个饶恕，神终于使他们亡国。这说明了说犯罪是有代价的。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死是与神永远分离， 神的恩赐是神的礼物，福音是神的礼物和这个怜悯，藉着主耶稣基督，神能够将人从罪中去拯救出来，使他无盼望变成有盼望，从永死的咒诅能够迈向永生的福乐。犹太人有一个很大的节日叫逾越节，是纪念神带领他们的祖先以色列民脱离这个埃及法老王的奴役，离开埃及的历史。在这节里面，很多犹太人呢从各地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节。路加福音19:1-10就讲到耶稣经过耶利哥城，准备进入耶路撒冷，按着神的救赎计划，为世界上所有的罪人赎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死后第三天复活。耶利哥城是世界上最古旧的城市之一，现今仍在，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边，大约是15公里的路程。主前1400多年，神的仆人摩西他死了，他的继承人叫约书亚，他就带领这个的以色列民从约旦河的东边，是进入神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就是今天巴勒斯坦的地方。他第一个要打的城市就是耶利哥，他们围绕城7日，每日都在吹号吹角，然后在第7日的时候，除了吹角之外就大声呼喊，那个坚固的城墙就倒塌了，他将城夺取。这个是犹太人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后来这个城被重建了很多次。2000年前，耶利哥城是东西南北主要贸易路线的交汇点，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当时候罗马的政府统治犹太人，设有3个城市是收税的，耶利哥是其中一个，税利是收税的人，这个职位是用钱买回来的，是一个很高收入的行业。税利将一定的税收交给罗马政府之外，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配合这个罗马官员的势力，去增加其他各种垃圾的税，保入私囊。因此税利虽然很有钱，虽然很有权势，但被这个犹太人去鄙视他们，尤其是那些犹太人的税利，因为一部分的税收是用来支付罗马的军队去统治犹太人。犹太人的税利被看为卖国贼，一群最大恶极的人。犹太人不喜欢跟他们交朋友，不喜欢跟他们同台吃饭，不喜欢到他们家作客，可能他们被拒绝到这个圣殿敬拜。我们经文里面呢就有一个的主角，就叫做是撒该，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公义和是纯洁。他不单是一个税吏，而且是一个税吏长。圣经好地方是讲到税吏记载，只有在这个地方是讲到税吏长。一个税吏已经拿到很多钱，我们不难想象这个税吏长是得到很多钱在税吏给他。经文强调这个税吏是很富有，是一个财主来的。撒该在这个行业里面，他就很有经验，相信金钱和权势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有一天撒该听到耶稣要经过这个耶利哥城，他心里面很想去看看耶稣是一个什么人来的。撒该的税吏长一定关心周围发生的事情，必定听过耶稣治病啊、赶鬼啊、行神迹、叫人悔改、讲天国的事情。不很久之前，在耶利哥城附近的地方叫伯大尼，耶稣行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将那个死了几日的拉撒路从死里是复活。相信阿撒该都听过的，或者阿撒该就识耶稣的门徒叫做马太，是不是？因为马太都是一个的税吏，是一个同行来的。撒该可能想想，为什么一个税吏会放弃他的金钱，放弃他的权势去跟随耶稣？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从撒该他所言所行和耶稣如何介入撒该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方面。第一个是说，神给人一个去寻求他的心。 第二个话福音能更新我们的生命。第三个话是主、神去主动的去寻求、寻找、拯救失丧的人。Blaise Pascal 是一个著名法国的、科学家、数学家、神学家。如果我们读电脑的人呢，就知道有个电脑的语言叫做 Pascal， 那个语言呢是以他来命名的。咁咧就佢對於一門數學叫做 probability， 咩 game theory 嗰啲係好大嘅貢獻。佢曾經咁樣講話 ：There is a God-shaped vacuum in the heart of each man, which cannot be satisfied by any created thing, but only by God the Creator, made known through Jesus Christ。大概意思係話咧，每人嘅心裏邊咧係有一個好似神形象嘅空洞，人唔能夠填滿，人唔能夠滿足。只有创造主才可以，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去认识这位的创造主。我们回去耶利哥城，因为耶稣的名声和他的能力，他所到的地方很多人围绕着他。撒该就面对一个的难题，经文说撒该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要矮小的身材，他怎么在人从当中去见到耶稣呢？我可以想想，撒该这么有钱，或者可以雇佣一些人帮他进入人从当中，可能他想想，他都不可以问这个犹太人那些的人帮他，因为他们都不喜欢他，不好意思问他们。或者想想，他可能去找他班叙利的朋友一起，可不可以呢？我相信呢，他所听闻的耶稣的生命对他有很大的冲击，他想见耶稣，他发现他内心里面一个呼声未必可以跟其他人去分享，所以他自己要找出些办法出来。耶利哥不是一个小镇，撒该可能不知道耶稣是走哪一条路，因此可能他在人丛的外边一边走一边观察，当看准耶稣会走那条路，他就马上跑到前头去。撒该有叙利长，知名度非常之高，他的行动很容易被人发现。在旧社会里面，一个富翁呢是慢慢行的，但撒该要见耶稣呢，他就跑起上来。他应该知道他这样做呢很容易被人见到的，也就很容易被人呢去取笑他，还有他要爬上一些高的地方去看耶稣。他决定爬上一棵桑树去窥探耶稣，好像神蚊仔一样。可以见到他渴望要见到耶稣那个的决心是几咁大。耶稣曾经讲他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可以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面的正是这样的，正是这样的人。我感觉到为了要见耶稣，埋藏在撒该里面的童真被呼唤了出来。耶稣经过棵桑树，就举头就见了撒该，就叫他的名字。撒该一定很愕然，他想想，我跟耶稣从来没见过面，耶稣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耶稣是一个尊贵犹太人的老师，为什么停下来跟我这个被犹太人所鄙视的人打招呼？更奇怪就是说，耶稣实在不客气，他说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主动要去屋企作客住个晚上。撒该感到何等的意外，何等的光荣，就落着落下来，好开心的接待耶稣。围住耶稣的人就议论了，他说耶稣同这样的罪人一起不好。如果这个无限的神不预备这个救恩，不给人一个只有神可以填满的心，人是不能够也都是不会去寻求神的。我们信仰建筑在我们那个圣经的真理里面，不能够长久的建筑在我们变化情感上面。但无可否认的，有很多个人是因为人生的困境的情感，例如伤心，例如忧虑，例如空虚，被引领到这个主耶稣跟前来。因为只有神才给我们有真正的安慰、喜乐和心灵的医治。 圣经提到一个患病多年的女人，一班被社会遗弃的麻风病人，几个财主，有学问有权柄的人，因着不同的情感的需要去找耶稣。我们相信撒该是有一个空虚的心灵，金钱权势不能够满足他，去欺诈人，去贪婪，夺去了人生那个的喜乐。我相信撒该觉得耶稣的生命可以帮助他的生命，神将一个寻求他的心摆在撒该的心里面，所以撒该是这么渴望遇见耶稣。当然撒该是未敢去想象他说可以面对面的见耶稣。其实神亦通过大自然是给人一个寻求他的心。自古如今，这个浩瀚美丽的宇宙是给每个人去观看、去反省、去思考。诗篇第八篇他这么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地是何其美。我们知道这个宇宙非常之复杂，又非常之有规律，有很多人是赞叹是神的创造，是神的伟大，因此有一个心去寻求神。牛顿、伽利略、哥白尼都是历史上面划时代的科学家，以他们罕有的头脑，他们的聪明，根据他的研究结果，他可能选择是不相信神的存在。但这班科学家都是笃信圣经那位的真神。牛顿奠定了这个地心吸力的理论，解释天体的运行，他一生是钻研圣经的，可能是不次于去钻研这个科学。面对着无边奥妙的宇宙，面对伟大的神，他谦卑地说，他好像小蚊仔那样，他在海边跑来跑去，只找一些比较漂亮的贝壳而已。浩瀚的宇宙使人去明白人的渺小，我们人生的经历使我们人明白人的无助，使人有一个去寻求神的心。唯有神是真正使我们有平静和这个安稳。福音能更新我们的生命。撒该很开心接待耶稣，在家里面他站起身，他说他把所有的财产，不是income，是个财产，是一半分给穷人，呃了哪一个呢，就还去四倍。在这一里面，撒该有很大的改变，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他不再依靠钱财，因为他遇见了神。正如这个耶稣帮助彼得下网打鱼的时候，他很大的收获，彼得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去俯伏谦卑神的面前，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来的。当人遇见圣洁的神的时候，就很清楚见到自己是一个不洁的罪人。根据以色列人的法律，当人欺骗了第一人的时候，他通常的赔偿就是他有本金加本金的 20%， 也都有两倍的。现在阿撒该赔四倍呢，这样赔法的话，阿撒该呢就很快呢就不是一个富翁了。他人生的价值观也因住这个的耶稣呢是改变了。从那天开始，他所依靠的是耶稣，耶稣肯定地帮他说，他是救恩已经临到他的家，他已经得救了。因为他好像他的先祖亚伯拉罕那样，这个信心之父踏出信心的一步去跟随神。大能的神能够更新这个撒该，给一个丰盛的生命。过不多前书，过不后书，五章十七节这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大能的神都可以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个关键是在于 我们是不是愿意给他更新，我们是愿意是决心的脱去这个旧人，穿上新人，敬畏神，过每日的生活。很多年前香港有一个黑帮首领叫做洪汉义，他很有钱，他很有势力，他说他有四个太太，有八个固定的女朋友，即是很多不固定的，那些很豪华、很骄傲、很放荡的生活。他开赌场、卖毒品、敲诈勒索，无所不为。那些但做得很好的，事做得很好，他赚很多钱。但慢慢他见到这些人呢，因为吸毒啊，这个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些心里面呢有很多的自救。他自救当中呢，就引起很严重的这个忧郁症。他总是睡不着觉，找这个很多的医生给很多钱，都是睡不着觉。后来一班的牧师就向我传福音，咁就送了一本圣经，他的睡眠的情况呢就慢慢好转过来。后来呢他信了主，但他不像撒该一天就搞定了，是神用了七年的时间，将他从很深的罪恶捆绑当中去释放出来，使他脱离所有害人的生意，去到神学，去带黑帮人信主，为神作见证。以前他四个太太、八个女朋友呢，有十个信了主，有两个去读神学。洪汉义的生命就再不一样。我相信这个撒该和这个洪汉义都希望远离这个坏事，但他们本身是胜不过罪的核制，总是被罪包住他，出不到来，人不能够做的，神能够做到。撒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公义和纯洁，相信撒该的父母呢都希望他做一个公义和纯洁的人，但撒该被罪捆绑，毫无公义，绝不对纯洁。撒该和洪汉义这班我叫坏蛋，在世人眼中是不配进神的天国的，在神的眼里面，他们跟我们一样是神所爱的，神改变他们，接他们到永恒里面。神主动的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彼得后书3:8，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都悔改。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公义和慈爱神的心意。耶稣是神，道成肉身为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同我一样，在一个 baby 开始慢慢长大，30岁左右开始传道。他有人的感情，他会肚饿，他会疲倦，他会难过，他会喊。根据神的计划，在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知道呢，他6天之后呢，就在耶路撒冷会被鞭打到遍体鳞伤，而就被钉十字架，他一定会很害怕的。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我还有几天的生命，或者有几个月的生命，我要做些什么事呢？我想我们都希望和我们最爱的人一起，或者我们当时候会很特别关注我们身体和心灵的需要，都是很自然的，都是很合理的。但耶稣在世上一生到最后那几天，他所做的都为了别人，不断关心别人的需要。他将要到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盲眼的人呢，就呼求耶稣去医治他。很多人叫他收声，你不要烦扰耶稣，打扰耶稣，但耶稣是怜悯他，就停下来医治他。听我跟着他的信心是救了他。耶稣亦都去到这个的桑树底下边，向上望，他同撒该，你下来啊，并且要去家作客。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个是耶稣的计划，这个是耶稣对撒该的爱。那一日他要定义的，要寻找拯救失丧的撒该。人之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在十架上面 最后一句话，他说是成了，就是说他完成了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人是一个迷途的人，是沉沦的人，沉沦的人是走向这个灭亡的路。唯一的方法，圣经说逃离灭亡就是认罪悔改，一生要跟随耶稣。神不愿一日沉沦，乃愿人都悔改。公义的神因为人犯罪向人发烈怒，但神爱世人，不愿意将他的刑罚落在人的身上，愿意差一个爱子耶稣为人，为罪人受刑，为他们赎罪，去平息他自己公义的怒气。公义的神因为人犯罪向人发烈怒，但神爱世人，不愿意将他的刑罚落在人的身上，愿意差我爱子耶稣为罪人受刑，为他们赎罪，去平息他自己公义的怒气。这样表现了神又公义又慈爱的属性，是他主动的，去打破了人和神之间间断的墙，恢复和好的关系，好像一个慈父这样，好欢喜这样迎接这个浪子回家。这个家就是天国，是我信主的人永恒的家乡。神将天国摆在每人的面前，要求每个人做一个抉择，关键 是在乎是不是我们愿意去接受。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叫做亚历山大·杜马斯，他写了一部很出名的小说叫做《基督山恩仇记》，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没有听过这个小说？是吗？他叫做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可能他翻译可以叫做基督山的白雀。在70年代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无线电视有套剧集叫做《大报复》，郑少秋做的，咁应该是根据这个小说去改编的。咁佢讲一个年轻的海员咧，叫做 Edmund， 佢啱啱升职，同一个好美丽的女子结订婚，都系人生里面一啲好快乐嘅事情。因为拿破仑咧就翻去呢个法国要复位 ，Edmund 咧就无辜嘅被卷入呢政治漩涡，加上咧，有另一个人呢是爱上了他的未婚妻，利益加上这个嫉妒呢，有几个人呢就合谋控诉他。 Edmund 就被监禁在四面围海的岛上面呢，就永不超生。在狱中他遇到一个大学问的囚犯，他在基督山上面呢有大量的财富。当这个囚犯他病逝的时候呢， Edmund 藉着他们要抌尸体偷龙转凤趁机逃脱，就以他的学问，以他的知识和大量的财富，以基督山白族的身份，用冷漠的心进行这个报复，觉得神站在他那边，他认为这个报复是神公义的彰显。最后的报复累及无辜，他冷漠的心就转过来。我试作一个比较，耶稣离开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来世上边，他行公义，施怜悯，他责备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假冒为善，外表敬虔，里面诡诈，违背神的教训，不公义，不怜悯，像毒蛇，像粉色的坟墓。宗教领袖觉得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安全感受到很大的威胁，因此他们要阴谋的杀害完全无罪的耶稣。虽然罗马政府找不到耶稣有什么罪，他仍然说耶稣要死。耶稣被鞭打到遍体鳞伤，受凌辱，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他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是包括那些一切害他的人。耶稣愿意承担极大的痛苦，饶恕害他的人和一切的罪人。他对我们的爱是几咁长去高深，我们人的爱是难以比拟。当 Edmund 坐监，他爸爸因为没人照顾我死了， 她未婚妻后来嫁得给她的敌人。我想相信我们可以明白她的痛苦，为抱不平，或者赞成她的报复。其实这些情节和金庸那些小说的情节是很相似的，都是十八年之后要报复。她认为这个报复是神的公义的彰显，但是报复的行动的出发点是因为仇恨。在报复当中，其实她行了很多不义的事情。当我们要讲到公义和慈爱，我们必须要谦卑地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需要神的智慧去引导我们，并且要去想一想我自己的公义，公义在哪里，必须要去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思念他舍身的爱。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代表着神爱的伟大，十字架上的光芒是 照亮了很多很多人的心灵，照了一条以往去看不到的人生 的道路，一条满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战胜死亡，他答应我们的永恒的家乡，永恒的天国是真实的，是可靠的。因着这个罪，撒该失去了神原本给人那个的丰盛的生命，耶稣的爱是扭转了他的一生，他能够重拾回那个丰盛的生命。为人之内，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愿耶稣的爱时常是点燃我们的生命，他十字架上的光辉是驱走了我们灵魂深处的黑暗，帮助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帮助我们有力的去对抗这个试探和这个罪恶。主耶稣愿意的每日与你和我是同住，享受他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Shalom。 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我们多谢你，你是主动的，是寻找拯救我们这班失丧的人，帮助我们离开这个黑暗，进入这个光明。在我们动荡的世界里面，给我们一本圣经，给我们有圣灵去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撒旦是不断地不停地去攻击我们，但愿我们是靠着你的智慧，不断地去脱去我们旧人的行为，我们穿上这个新人，有平安，有喜乐，行我们天国的路。我们多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